十章从第二十二节开始，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神的旨意带领我们信主的人永远只能有一个态度，就是他一定是良善、智慧，有绝对最高完全的权柄，他做一切都好。当然我们不会因此就做理性的自杀，我们看很多事情不合逻辑、不合情、不合理，甚至好像违反神自己的话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困惑，也不是没有难过啊。我讲到常常提到这个，在这里也是一个困惑事。事实上我常常觉得，如果不信主啊，或我们信心小，什么事都是问题啊。如果你看到别人好，会有问题，因为他也许不是那么配得好。你看到别人惨，你也觉得不公平，因为他好像不配得这么样的惨啊。这些都不是我们在这里要回答，我只是说人生实在很多这样的事情哈。我们现在看到亚伦要死了，亚伦的一生也很多值得我们去想的哈，或者说也很困惑，神为什么要选亚伦这个人？亚伦照从出埃及记来看，他是摩西的哥哥，应该是大摩西三岁吧哈，他好像没有遭遇到那些艰难，没有，他在出生的时候没有碰到那种很大的艰难，好像要丢在尼罗河里，他没有碰到，起码圣经没有记载。那么我们也没有看到他发挥了多大的功能啊，对他有做事，对他在跟摩西跟法老交涉的时候，圣经也有讲亚伦要成为摩西的嘴，摩西要成为亚伦的神。那么在跟亚玛利人作战的时候，这个亚伦和户尔也是帮着摩西举手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后来亚伦成为大祭司，那个等于是把摩西原来的权力削了一半，摩西的声望削了一半。摩西是集政教两权于一身，后来有了祭司，教权等于就在亚伦的手中，可拉党也是对亚伦这个权力挑战的，就亚伦地位非常的高。那甚至如果我们要再讲一下的话，可能大祭司的地位比君王的地位还要高，因为君王应该听神的话，而好像祭司是神底下比较直接的一个仆人哈，这个我们不去谈他。但是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亚伦有什么很优秀出于自己的一些表现，那么而且非常窝囊，他是带头造金牛犊的，那么他也没有再说过什么鼓励以色列人的话，劝勉以色列人敬畏神的事哈，几乎都没有。他两个儿子在献祭的时候被烧掉了，亚伦有后来有说过一句神觉得还不错的话，不过这个人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但我自己在想，是不是这也有神美好的旨意，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什么凭着自己的才能出众而被神所用。如果我们才能出众，那也是神给我们的，如果神用一个非常平庸的人，那么也是神的恩典。事实上很多的政治上的领袖就是比较平庸一点，那么像美国的福特总统，人家说他一面嚼口香糖一面走路都不会哈，就是说他笨哈。那么雷根总统也不是什么很出色的学者，但是我想在这种平庸的人手下，美国的政治也还不错。如果在我们平常基督徒生活里，就更要记得了，是神的恩典托住我们。像亚伦这么伟大的一个职分，却是这么平庸的一个人，也许就让我们特别看到人神的恩赐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那我们也不太懂亚伦为什么不能进到迦南地。各位，多半的以色列人，绝大多数的20岁以上不能进，因为他们不信嘛哈。那么摩西在第20章前面也讲到说他不信嘛，他说了急躁的话。 可是亚伦没有说什么急躁的话啊，亚伦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亚伦呢、啊、就是什么事都跟着摩西在一起，虽然是哥哥，可是有点像摩西的影子，就跟着他旁边。结果摩西说错话，做错事，行动错误，心思有急躁，显出他的不幸，结果亚伦也不能进去。这是圣经里面民数记第20章24节很清楚讲到亚伦不能进去，就是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那这你们这两个字用的实在是不当啊，是你啊，是你摩西啊，亚伦没有说什么，我们在那里根本亚伦没有说，在第十节那里就讲到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然后摩西说了话，摩西责备那些人，摩西说急躁话，亚伦为什么这样？各位，我刚刚说人间好像很多不公平的，那你要说亚伦倒霉，这个黄狗偷食，白狗遭殃，那我们更倒霉的是，这亚当偷食，这我们每个人都遭殃哈、哦，原罪咒诅。好，我们也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那么就是罗马书第5章。过犯不如恩赐，一个人的过犯让众人都死了，一个人的顺服让众人都得生。好，我们要记得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更是我们不配的，那我们也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就更加知道最后审判的必要，更加知道信靠神的必要。所以最后审判必要就是我们知道在今生没有绝对公平的赏和罚，我们看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啊？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大地震，但是我们因此更加知道这个世界不可能就这样结束的，因为我们人觉得不平，我们里面还是有神，不管是不是基督徒给我们的理智，我们知道一定有一个要有一个答案。我不信主的人看到这个世界上更说不信主，我们信主人看到这些世上更说非有神不可。第一个，如果没有神，我们没有这些正义的观念，这从哪里来的？第二个，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心中那种不平让我们更绝望，一定是神把这种种子放在我们心里，即便我们堕落，我们还是希望有个公平，有个正义的世界在神的掌管之中。这些问题包括婴儿的死亡，包括亚伦为什么在这里他违背了神的命令而死，我们通通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神一定是公平的。而且我们总要记得人间的死亡不一定是最坏的事，当然我们尽一切可能的减少人间的悲痛和死亡，因为这是一个咒诅，这是坏的东西。可是当我们尽一切的力量，不管是非基督徒或基督徒做的，当我们尽了一切的力量，那么人还是死了，还是病了，那么我们也不要说神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是去的地方一定比现在更糟糕更坏。我们相信神有审判，我们也相信神对那些孩子们大人地震里面的人，神都有他美好的，一定有他最正确的带领。你若没有信心的话，那真的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回答了。好，这是因为亚伦的死让我想引起的一些感慨哈。神在这个时候跟摩西说，你带亚伦上山。在20章一开始米利暗死了啊，米利暗是也完全没有记载他以前的任何的功劳和功绩，包括拯救摩西的事。我们也不要去怪米利暗怎么样，也不要说他晚节不保吧，我们就相信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还不是结束，后面还有我们不能测透的审判，公平的和安排，对米利暗对亚伦都是。然后第25节，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这个很奇怪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丧礼，很特别的死亡。 当然也是所有的死都是叫人觉得悲哀的啊，即便是很平安的，因为怎么讲，这是原来神创造世界里没有的，这是罪的咒诅产生的。虽然死也造成了，包括耶稣的死有很多的福气带给我们。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也有这样的传统，祭承衣钵，钵就是碗，衣是衣服，穿和吃两个最重要的继承下去，就是继承他的工作了。圣经里有两次也有这种中国人的一个想法，一个是以利沙继承了以利亚的衣钵，他穿了他的外衣，现在是亚伦的儿子继承了亚伦的衣钵。我们也不太能够说以利亚撒怎么样，我们知道亚伦的后裔大祭司，包括在耶稣时代的很多是非常不好的。那么人的血统不能保证任何东西，事实上人的血统可能只能保证人的邪恶和罪恶，包括大祭司的血统，除了我们主耶稣被神特别保守以外。我们不知道以利亚撒怎么样，但神也有他的旨意，在祭司这一系列里面是遗传的，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并不是民族选出来的，也不是神一代一代换的。很多人讨论到政治上还有教制上，政治上一般人现在都会说民主是最好的，但是我想在罪恶的世界里你很难讲有什么最好的啊，都有它的缺憾。也许我们能想到的，我学习丘吉尔讲的民主是坏透的，只是其他制度都比它更坏啊，我不太能说它真的是多好。那在教会的制度上呢，会众制呢，长老制呢，还是主教制呢，还是怎么样哈？起码在教制里面没有血统的继承，这个以前亚伦有，今天没有了，包括天主教教宗。那神要这样做，我们也相信他有他的美意。这个制度里面产生了非常多的邪恶，不要等到耶稣的时候，在旧约就看到大祭司很多非常不理想的啊。各位，我们并不是奴才，我们也不是不会思想，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切在神的掌管中，包括神的制度，神在圣经里规定的制度有很多让我们难以想象的。那我们不是不想去改善它，我们也试着去改善它，靠着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改善也好，忍耐也好，我们逃避也好，我们做的动机都是我们相信神在掌权啊，就是神使我们改善，神使我们让步，你进你退你做什么都是一样。好，现在这个丧礼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丰富的意思，就是祭司的制度不会因为亚伦的死而停止，亚伦会过去，各位到最后面摩西也会死，再伟大的人都会死，再伟大的文化会死，再伟大的帝国会溃亡，或快或慢而已。我们没有什么悲观的心，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我们只能在这些或快或慢、短暂冗长的历史里面，我们以我们的神为我们永远的家乡和皈依哈。这里其实我觉得有正面的，亚伦死了，他的儿子会继位。我们通常一般丧礼都不会讲到儿子怎么样，但在这里儿子很重要，其实不是儿子，而是神所设立的这个制度会继续下去。这里我们也看到摩西的心情，他的家人一个都死了，跟他平辈的两个也死了，亚伦虽然没有什么表现，但亚伦怎么样也是他的最亲密的同工了，现在亚伦死了，前面米利暗死了，这位摩西在替他的哥哥脱下衣服，在替他的侄儿穿上衣服的时候，他我想也会想到自己。后来在生命记的时候，神也对摩西说，神会再兴起一位像摩西，当然那就是耶稣。各位，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非常勇于面对现实，知道世界我们通通会过去，我们的子孙也会过去，但神的话永远长存。不但神的话永远长存，神永远长存，在他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会复活的，而且是有永生的。 会众也都看到这些，我也不知道会众有多少信心看到这些有什么反应，就跟我们看到丧礼、看到婚礼、看到孩子的出生，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大概都是随着世界、随着肉体的反应，因为这是我们的本性。但是我们基督徒希望在这里面，我们都看到神的恩典权柄，甚至也看到神的震怒。会众看到三个人上去，两个人下来。我说了，那个重点甚至不是亚伦的死，也不是亚伦的埋葬，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是丧礼，在这里甚至没有讲亚伦被埋葬。在后来生命记十章六节有讲亚伦被埋葬，我猜是摩西和亚伦的儿子合力埋葬他。生命记最后一章说摩西是一个人上山，是耶和华把他埋葬的。哇，那是一个大荣耀，神埋葬一个人了哈。那我也不知道以利亚撒在山上要哭多久，要有多少的难过。那么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继续进行。各位，这一个伟大这一个起码身份上伟大祭司死了，但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中国继续要办奥运会，不能因为，起码我看目前不会因为这个而停止，停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的，这个世界任何事情都相对的。但是以色列还要继续往前走，不要说亚伦死了，摩西死了也要继续走。各位，不要说摩西死了，连耶稣死了，耶稣升天了，他的工作我们也要继续下去啊，没有停止的。二十一章，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好，我们看到这新的一代哈，开始有征战了。而征战呢，第一场是一个失败，有几个人被掳去了。那么这场战争的规模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那几个人来讲好像不是太严重，但这件事情对以色列的军心来讲是不利的。于是他们就发愿啊，以色列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便叫何尔玛。何尔玛就是毁灭的意思，何尔玛正是他们在38年前父子辈违反上帝的命令去跟迦南作战而失败的地方。这次他们胜利了，当然这我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又有困难的地方了，这很残忍，而这个残忍是向耶和华许了一个残忍的愿。这进行毁灭其实就是燔祭，就是我把他们所有的人物房屋通通烧死，通通烧掉啊。这今天的人也难以理解，我们今天基督徒当然也不这样做，但我们还是说神对这世上的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宽容的时间，我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对于迦南人也有很多的宽容，而且我们再一次说，当这些人当任何人死亡的时候，你不能够说他一定继续活下去就比他现在死亡要更好，因为他可能做更多的恶，将来有更多的刑罚。那当然我们还是今天我们一方面看到神对罪恶总是极大的宽容，但是也不是无限制的宽容下去，所以要悔改。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这些事上看到神对罪恶的痛恨哈，如果一直不悔改。好，我们又看到以色列人继续往前面走，一场战争的胜利。战争他们没有什么抱怨，走路却有很多抱怨，这也很稀奇啊。我看在大地震的时候大家都万众一心啊，那么可是大概如果很平顺的话，今天这个吵那个吵，我们也常常是这个样子。灾难我们不希望发生，但灾难有的时候反正能够消除人和人之间的一些仇恨。那当然如果不是主耶稣，什么样的灾难都不能消除我们任何仇恨。好，以色列人从何尔山第四节，二十一章第四节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路，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堵神和摩西， 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地方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啊，哇，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没有改变，下一代的抱怨跟上一代一样，人没有学会功课哈。当然没有学会功课，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喜怒哀乐跟我们的祖先还是都是一样，跟亚当夏娃还是一样，不顺利的时候就烦躁，就怨赌，怨赌总是两个对象，最基本的是神，即便你没有直接讲出来，其次就是你的领导者。我也看到有些人抱怨说，哎呀，这个灾祸来的时候怎么没有早一点这个那个哈，这都有点事后诸葛亮，而且我想恐怕也不是太恰当在这时候说这些话。但是我们人火大的时候总要找个出气筒，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当然找到最后一定找上帝的，那这是不应该的。你说为什么不应该？神对每件事负责任，但是我们一定要说神对每件事负责任没有错，但是他做的一定美好，你不要因此就抱怨吧。好了，他们又再一次的抱怨神和摩西。你看到这个，从他们父字辈到这里，都是跟我们生活也是这样。神在我们的错误当中，我觉得很合理的，先有宽容、教导、忍耐，甚至赦免。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时候，而他教导的越来越多，给的恩惠越来越多，你还是改不过来的时候，那么处罚也会越来越重。上一次在二十章上一次啊，百姓在那里抱怨的时候，神一个字都没有责备。在这次抱怨的时候呢，我们要想这个事，可以说不能说值得抱怨，好像抱怨是合理的。我们已经常常讲了，各位，旷野的路不好走，这是窄路啊，这是小门啊，人生的路都不好走，神给我们的带领都有艰难，婚姻、家庭、工作，你在台湾，在大陆，你在灾区，你在赈灾，人生总有苦难的。我们就希望在这苦难里面，我也不能说不能发怨言了，我们人都是人，连那最属灵的约伯，你看太苦了，他也在抱怨，他说我巴不得我没有生在这个世上，抱怨他的父母，也抱怨上帝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哦，埃及苦的时候，他们就不去想在埃及多苦，领出来多好。然后说死在旷野，这就是也是不应该了。他们还没死在旷野，各位哥，这跟他们父子辈一样。就是好像总是要把神想的坏一点啊，神到最后就说啊，那就让你想多坏就让你经历多坏吧。他们没有死在旷野，但是他们说为什么让我们死在旷野？他们父子辈是死在旷野，但是也有两个人是没有死在旷野的，就是加勒约书亚，因为信靠神。啊，有的时候我们总会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冲淡，把神给我们的刑罚夸大，死在旷野。然后又抱怨没有粮食没有水，其实神给他们预备都有，我相信不能算很丰富，但是不管丰不丰富，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量总是恰当的哈，我们愿意学习就好了。我说他们走这个路辛苦，大而可畏的旷野难走也是真的，这个淡薄的食物玛拿也不好吃，天天吃也是难吃，但是这是耶和华给我粮的份，就让我们在这里面能够我不敢说享受，最少能忍受吧。人生好了，你也看到下面就很奇怪的事情了，我们不太能解释这个现象是怎么样一个现象。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这个火蛇耶和华使他们进入，但是使火蛇进入他们中间，但如果我们从上文来看，这火蛇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火气，当然不是说那个蛇就是气了，就是他们自己的火气，说耶和华让我们死在这里，就造成耶和华真的把火蛇拆来了。你自己制造咒诅，到最后神就让你在你自己的咒诅当中过难过的日子了。 火蛇咬他们。各位，生活中不要自己用火气来制造火蛇，自己制造自己的死亡。还不错了，当这些死亡了以后，第七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我说还不错，就是他们反应很快，然后他们知道哦，这是不应该，有罪了。我看这些经文都让我想到，哎呀，历史怎么一直在重演。这些经文其实就是法老也讲过的话，这个在出埃及记第九章那里就讲到说，有灾难大的时候，法老就去跟摩西讲说，哎呀，有罪了，有罪了啊，我有罪了。在九章二十七节那里哈，我犯罪了，耶和华公义，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我们常常真的是需要在艰难的管教当中才会悔改，才觉得自己有罪。而那个艰难一去了，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很义了，开始抱怨上帝哈。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对认罪是真实的，感恩也是真实的，不是祸福让我们这样而已哈。百姓去那里有罪，然后说，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各位，这段话也很奇怪，很多人被蛇咬，然后很多人死，然后你从下面看呢，很多人也重伤。这个火蛇到底是什么毒蛇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条我们也不知道。以色列总共加起来差不多200万，有200万条蛇吗？还是10万条蛇？还是一大堆蛇？还是怎么样？我们通通都不知道哈。这些我们都相信是真实的。各位，如果你要求摩西，请摩西求神，你应该求的是什么？这个现在有人被蛇咬已经死了，还有我猜更多的人是重伤，蛇毒在他们身上发作。应该求的是，请你向耶和华祷告医治我们嘛。他求的怎么是叫蛇离开呢？我想他们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些来求的人哈，觉得最可怕的可能是蛇，他们自己没有被咬成很重的伤，就好像地震的时候哈，如果一个信心不是很坚定、爱心不是很够的人哈，当这个地震不大恰当，也许台风比较恰当，因为地震时间再长也是几分钟就过去了，余震呢几个钟头吧，台风可以到好几个钟头的。就是如果台风或者这个灾难很大的时候，有人死了，可是继续有那个灾难，也许活着人当务之急，他最关心的是，神啊，求你让台风离开我。恐怕他不会马上求，或者立刻求，或者随时求说，神啊，求你让那些受伤的人赶快被拯救。就是我比较觉得，恐怕他们这样的祈求呢是有点自私，只要叫蛇离开我，免得我再被咬就好，我只要不被咬就好了。因为最重要现在应该是救那些被咬的人，他们没有这样求，他们只求蛇的离开。那当然耶和华的反应就是要救这些人。我们也不知道那些蛇最后跑到哪里去了，因为圣经没有交代，我们相信一定是不在了哈。而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白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也很稀奇哎。各位，我也不知道这个蛇到底有多毒，咬了以后多久发病，咬在哪个部位会发病的快一点。然后奇怪的就是，摩西要神干嘛这样子？神就说，就是摩西就祷告，主啊，求你医治他们，然后就好了嘛，那生病的就好了，或被咬伤就好了。为什么神要这么麻烦，而且很危险，而且很荒唐？神说，摩西啊，你做一条铜蛇。各位，我不知道去收集铜要花多少时间，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有多少的多大的火，可 可以马上逐一个窑把那个铜融化了，然后做出一条蛇来。这总要花一点时间吧，人命关天呢，时间很紧急。那救灾说最前面72小时最重要，我想被蛇咬了也是，恐怕还不到72小时，72分钟都不到，你干嘛还这时候这么慢去做一条蛇呢？然后更奇怪的就是，他为什么不做一个羊羔啊，比较好一点，做一只羊嘛，比较好像和圣经嘛，羊羔赎罪的。你做一条蛇，各位，从以色列到我们今天基督徒，通通是把蛇当做一个负面的东西。蛇是魔鬼的代名词啊。在伊甸园里就是那条蛇，然后刚刚又被蛇咬，为什么现在要做一条蛇？做一个别的东西比较合理一点啊。就这里都有很多我们想不通的事情，但想不通，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敬畏神之下可以多想通一点吧，有些也许想得通吧。我觉得这里我可以想到一点哈，这个神要叫以色列第一个学一个信心的功课。如果摩西就这样祷告大家都好了，他们没有学会一个信心的功课，就有很多人都啊，牧师为我祷告，或者辅导为我祷告，长老为我祷告，这都天经地义的，你提出这些都非常好，非常应该。但是有一点总是各位希望不要忽略，就是你自己要祷告，自己要认识神。如果你相信这位神别人的祷告可以听的话，你自己更应该认识他了。那么摩西的祷告是有功效，因为一人祷告大有功效，而且这是神吩咐他的，摩西一定可以祷告然后让他们好。我们不知道摩西有没有祷告，这里只有说摩西听耶和华吩咐造一个蛇，不过我猜摩西也会祷告。但是祷告的人是蒙福的，摩西为人祷告是蒙福的，而被人带祷的人，如果他只是得到别人为他祷告的福气而自己没有祷告，那就很遗憾了，那他蒙的福实在是很间接，不理想。就像有的时候教会去关怀任何一个人，我们的关怀都不是只是要我们建立友谊啊，让我们的这个关怀的名声被建立起来，我们的关怀只有个目的，让你能够自己直接接受神对你的关怀，那是更美更好的。在这件事上，或在我想每件事上，包括五饼二鱼的神迹，神完全不需要5个饼2条鱼就可以行神迹的，就可以到大家都饱的。但神总是在使用卑微的人和献上的卑微的东西做出奇妙的事。你们这些以色列人被盗，现在你们要好，只需要做一件事，抬头仰望。有的时候我们连抬头仰望都不愿意，你就看，这也是我不能想象的哈。各位，200万人，你把一条蛇挂在一个杆子上，也不知道那杆子要多高，否则谁看得到啊？很远啊，拿望远镜都看不到。我觉得正是在这里，不是蛇，也不是杆子，你甚至不是仰望的那个动作，而是你对神话语的信靠。神说要你这样做，你就这样做。神说大家都跪下祷告就好，那你跪下祷告就会好。神说你站着祷告就会好，那你站着祷告就会好。神说你们彼此握着手祷告，你握手祷告就好。不是站，不是坐，不是握，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相信顺服神的话。神要以色列学着很简单的一个动作。那各位，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不容易哦，因为刚刚被蛇咬，现在最不希望看到蛇，结果神就偏偏做一条蛇。当然我们后来到约翰福音3章14节那里看到，哦，原来这个做一条蛇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这也让我们看到在罗马书里面啊，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都有讲到，就是耶稣为我们成为蛇，或者成为一个咒诅。耶稣真的为我们成为罪，成为一切被咒诅的一个代表，一个代表和代替，好叫我们能够从这些咒诅中被救赎出来。当然在民数记这个时候人不会了解，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和后来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真是为我们成为咒诅，那他所做的牺牲是非常大的。凡被蛇咬的，一望着铜蛇就活了啊！凡被撒旦所奴役的，在罪恶权势之下的，一仰望那为我们成为罪恶的，为我们成为咒诅的，我们就得到生命了啊！感谢主。好，下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看一下以色列另外一个战争哈。在第十节开始，以色列起行安营在阿伯，然后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下面这些地理的位置我们就不去多讲，但是你可以看到哈，他们是越来越接近敌人的那个境界了。十三节是摩押人和亚摩利人，亚摩利人一般就讲是迦南人哈，他们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美的事情，没有讲以色列发怨言，但是在这里走这么多一段路呢，他们没有冬，应该也是没有水喝。然后到第十六节的下半句，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召聚百姓说，我要给他们水喝啊。通常要给他们水喝，神没有讲这句话，但是把人召聚起来，神在给他们水喝哈。因为每次看到召聚，你都要想到那就是教会，就是会众。神是愿意给我们每个人丰富的水喝和一切的丰富，但神喜欢我们是在教会，在整个肢体的互相帮助当中我们能得到的。所以在那里他们没有讲到怨言，那里讲到在圣经里面，在出埃及的这段路上，旷野这段路上不多的地方，很多地方讲到他们抱怨，现在讲到他们歌唱。哦，他们向这个井歌唱，唱井啊涌上水来，呼求啊，呼求上帝。然后我们也看到大概也是在唱的时候水就越来越上来，这个我不知道跟上面的火蛇有没有是一个对比。你在发火在抱怨的时候，火蛇在其中，你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想到约翰福音里面那个涌流的活水就出来了哈。这个井呢，十八节说是领袖中的民，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所结的哈。他们没有什么工具哈，用这个来挖哈，这同样也是很特别的事。在圣经，或者说我们值得记住，就在圣经里面哈，神当然可以就叫那个磐石出水，神当然可以叫地下水涌出来，但是神就叫一些尊贵人在这里去挖水，我想也非常好。如果是罗马社会，这挖水的一定是奴隶了，但在以色列里，神叫尊贵的人去挖，去挖掘。也不知道挖了多辛苦，也不知道挖到什么地步，然后是不是挖了一直都挖不出什么水来，然后神的指示叫他们唱歌祷告，呼求神，求神让井涌出水来。这我觉得都像是教会生活，跟前面的火蛇的事情刚好相反啊，是一个在火蛇事件以后的非常的欢喜的事情哈。